圣经是一个工具，是一个媒介。 John Stott， 等一下你们就知道，他说圣经是一个媒介，要在圣经里面，从圣经里面旧约新约里面全部整本圣经都主要的目的是要你能够遇见耶稣基督。那这个如果没有这个的话，你就白读了啊。 OK， 所以可是他说圣经神给我们的 It's not the primary revelation。 OK， The primary revelation是上帝以前用各种各样的方法晓谕我们的列祖，希伯来书第一章，现在他就用什么？用他的儿子晓谕我们，耶稣基督。所以 the primary 晓谕 or 启示是这个历史上的人物耶稣。 the secondary it's a secondary revelation。 那这个蛮，我说福音神学跟其他的学派有一点不一样，你从这里可以 catch 到说，这个如果你把 primary revelation 放在这本书里面，很容易就去搞那些很非常，就是搞学问，宗教哲学研究，也是读圣经。我说有的教会，特别是有的华人教会，哦，两种极端。you know， 一个是就是一天到晚搞宗教，用圣经搞宗教哲学研究啊；另外一极端就是哇，就是寻求这些超自然的、这些戏剧化的一些经验啊。哇，这个我、哦、这个就是说一定要全身发抖，还是全身发冷，还是全身发热，还是倒下来？是 you know 这个。Actually， 主要的这个不管尸体是全身发抖倒下来，还是研究什么的话，最重要的是在这个里面，这个都是一个媒介，让你能够认识耶稣，遇见耶稣 ，you know，and then 在这个爱的关系里面成长。如果没有的话，不管你倒了多少次，没有用。不管你解决多少什么芥菜种的问题啊，也没有用，了解吗 ？OK， 所以它是一个 secondary， 它是一个媒介。That's right， that's what Yahweh said。It's a 媒介 ，but it's a 但是是一个可靠的媒介，是一个很好的媒介。上帝的媒介绝对不会有问题。You see， 那所以这样，那如果这样的话，那我说路德对上帝他解经的原则，这个。Yeah， 我长老说我可以上到12点下课，可是后来他说其实我可以很弹性哈，上到12点半也可以哈。OK， 你们吃饭不需要一个小时啊？需要吗？对对，很快，
五分钟就可以了。
柴米五分钟就可以吃饱，的呀。Oh my， 现在就啊，哇塞！现在我就全身开始发热，要不要倒下来 ？I don't know。OK， now 解经的 OK， 解经的原则，这个我们真的要花一些时间，要动脑筋。那可是第一个问题，你如果看那个 Skevington 或第十五章，你看过他的十五章，你会发现第一个路德的解经原则。好多地方好几次他提到说，你不要靠理性 OK reason I don't know 理性性啊，理性道理的理啊 OK 理性 now it is not by reason but now 所以有的人说路德就是存在主义神学的这个创办人 OK 你们听过存在主义神学吗 You know existential theology 哇、oh, 你们懂存在主义神学吗懂的我也不懂我不懂存在主义神学讲来讲去我已经 我真的想要去了解存在主义神学可是我越想去了解我越搞不清楚他们到底是在说什么But you know 所以很多存在主义神学家这个20世纪的中旬有一个 Bultmann 有一个德国一个神学家叫做 Rudolf Bultmann you know, have you heard of him? 我在神学院的时候他是很畅销的一个神学家那可是我一直觉得他有问题他说我不是新派神学 我不是我不是他说我是，他是存在主义神学，他说我是路德派，马丁路德派，我是近前派， I'm a pietist， 近前派神学。所以有人说这个，可是你看波克曼的时候你会觉得奇怪，他的存在主义神学。 OK， 我先我现在站在这里好热啊，这个我OK， 那不过你们可能需要，你们需要一点，对不对？暖气，也许稍微讲了讲，也许再讲十分钟可以把它关掉。OK，OK，、okay? okay, 我讲热烈一点了，就你们就有一本书，我去台湾做宣教士的时候，1966年 ，OK， 然后在60年代、70年代。那个时候台湾大学，因为我的教会就在台大对面 ，OK， 这个台大的哲学系的存在主义实在是非常的，要不然就是罗素无神论，要不然就是那个尼采 ，OK， 那个银海光，你知道银海光，也不是银海光，就是陈谷英啊 ，OK， 银海光是罗素无神论那。这个其实陈国英也是无神论，他是尼采，是存在主义。But you see， 存在主义有一本书叫做《Irrational Man》，Irrational 非理性的人，他中文翻译不晓得那个时候你们有没有看《非理性的人》这本书很有意思，《Irrational Man》非理性的人。那么这Walter what was his name Walter。William Barrett， William Barrett， 他这本书里面他讲一句话，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他讲一句话，他说的 fact， 所谓的事实，因为那个时候他是根据很多什么这些存在主义，从19世纪的有一些也是一些不错的一些存在主义哲学的人，他说他是根据这些人他说的 facts。Are the enemy? Okay, the enemy of what? Of truth. Well, 这句话 how do you 所谓的客观事实、科学事实？他说，你如果要寻找真理，真理在你里面，真理在你的心里。You see， 他说存在主义，他说我们已经很多这个什么科学主义、科学的方法，从文艺复兴运动一直到现在，这个他们说柯先生啊，科学主义这个他在那个时候他们就说，他这个所谓客观的事实，他说是这个当然是有用。如果你要盖一个房子，如果你要做一些什么这个要研究化学什么药品啊什么，这个科学当然是，可是你如果要寻找真理，他说客观的事实没有用啊，唯一的真正的真理是主观的， It's all inside。 OK， now 所以他是这个是 Well， facts are the enemy of truth， or facts 跟真理，事实跟真理是毫无相关，你可以接受吗？有的存在主义哲学就他说这样，就我这个所谓的客观事实是毫无紧要，还是 how do you say that， 毫无无关重要。 OK， 不重要的，不要紧。 OK， 不要紧。 OK， 那所以 Bultmann 他就用存在主义哲学，他说事实是怎么样，我们从一个客观的研究历史的，所以他的问题这样，他说我是根据马丁路德，他说我不是用理性去解释圣经，理性的我的能用理性去研究历史去了解第一世纪的那个时候就说这个，就说到底这个耶稣就是里面 新约里面所说的所描述的大部分的事情不可能是有真的有这样的事情，不可能有一个人走在水面上，不可能有人是水变成酒，不可能是有一个人从死里复活，有些哦，他说这个是比较，他们是用第一世纪的，他们的那种，那他的文化是他们非常非常喜欢神话 mythology， 所以他就用神话的观念来写他们对这个人的印象，这个人的印象跟别人不一样。那可是所有的这个历史的事实，我们可以知道的很少很少。到底他的名字真的叫耶稣吗？他说我们大概要怀疑。他大概他的母亲生的时候把他生下来，他给他起名叫耶稣。他说为什么？因为他耶稣这个名字是有神学意义。耶稣的意思是他要救他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所以这基本上有神学的意义。所以我们就要怀疑说这个大概不是事实，这个是以后的教会就给他这个名字，说不定当时那个人真的他的名字叫 Henry 还是 John or Dennis， you know， maybe it, we don't know。 所以他说这个里面几乎所有的事情都没有，我的理性是告诉我说这个都不是历史的事实， but that's okay， 没有关系啊。为什么？因为事实是真理的仇敌 ，OK， 所以他主要的为什么我们可以叫他耶稣？因为他在你心里面，他是救主，他救主你把从罪恶里面把你救出来，所以你可以叫他耶稣。这个跟历史的事实是没有任何的关系啊。那么他能够是这个，他可以说。他说他这个走在水面上，这个海这个风浪静下来是主要说他是你心里面的风浪，是你心里面的东西都静下来。所以他们是用这种神话的方法来描述他们的经验。所以那这个是，所以这个是存在主义神学。那有人说，那你这样就等于是根本圣经里面的记载你都否认。他说我不是否认，我说这个不，这个是这个记载的意义啊。他说我是根据马丁路德，你不能用理性来解释圣经。马丁路德说你要把理性丢掉啊，就这样的解释。那你认为路德是存在主义神学，是第一个存在主义神学家吗？ OK， 你们大概还不够，你们还没有看。但是其实路德也不是这个意思啊。路德他说你把理性 OK， 为什么？因为我记得有一次我在神学院里面，我那个时候1960年代我念的神学院，很多不同的神学，很多存在主义神学。我记得有一次我跟一个同学，我一直跟他有一些看法不一样，也不能说变了，可是真的我跟他谈，我就觉得好累，跟他交通。后来我记得有一次我就问他说，你到底相信不相信耶稣基督？那么他说这个问题你不能问，他说你要问我相信历史上的耶稣还是信仰里的基督。他说我相信信仰里面的基督，我不相信历史上的耶稣。我就知道问题在哪里。You see it?Because 一些争议，一直暗恋相信耶稣，这个我说基督论，你的基督论，这个非常重要。我相信的耶稣，我相信的基督就是历史上的这个拿撒勒犹太木匠。You see 这个人，就是这个人，没有别的。那所以这个非常，要不然你不满所信的。You see 他说。他 you know 耶稣复活，有一次有一个记者他就问他 Dr. Bookman， 你到底相信不相信耶稣从死里复活？然后他就想了几秒钟，他说死人是不可能复活的。这是他的回答。 但是他主要的说，他主要的不是他有没有历史上的复活，主要他有没有复活在你的心里。如果他没有复活在你的心里，他的历史上的复活有用吗？有用吗？你觉得他如果没有复活在你的心里，他的历史上的复活有没有用？没有用。所以他说这个历史上的复活是我的理性告诉我他不可能从死里复活，因为死人不会复活。所以我的信仰，我就把我的理性摆在一边，我就用我的信心来接受他是在我心里面的，这个复活的意义在我心里面主观的他复活。他说，所以他说我是根据马丁路德，他说理性要摆在一边。哦，很多人说这个不管是路德派啊，我看来看去我觉得他一点都不路德啊。OK， 为什么？因为他所信的耶稣，他如果在复活节早上，所以我说有时候我们唱的诗歌，他活，他活，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我不晓得中文的翻译，滴滴滴滴滴滴滴 ，He lives, He lives, salvation to impart. You ask me how I know He lives. He lives within.My heart。 哦，你在复活节早上，如果布本在你的旁边，一起唱这首诗歌，他可以唱得很高兴。You ask me how I know he lives, he lives within my heart. Yeah, 他有没有复活在你的心里啊？他复活在我的心里啊。You know, 可是我会觉得跟他一起唱这首诗歌，不一样，因为住在他心里的耶稣基督。You know, 跟住在我心里的耶稣基督是不一样啊。他信的耶稣就像孙悟空一样。You see, 孙悟空是他叫 You know, 孙悟空不是一个历史上的人物，他是一个小说里面的。所以 I think Bookman 他所信的是一个小说里面的一个人物。他说没有关系啊，主要的是我主观的经历。可是如果他在历史上没有从死里复活，他不可能在你的心里复活。I believe, you see. 所以 OK, 那Bultmann 他说我把那个理性是摆在一边，他没有把理性摆在一边，他反而是变成精神分裂。这个是理性，这个是信仰。两个 you know, 两个绝对完全分裂。他的理性还是非常肯定，他的理性 I know it's not true but I believe it's true。 那我觉得应该就把它关起来再 you know, I know it's kind of a split. There's a split between reason and faith. But 路德对他，所以他不满，当然我不应该讲这句话，但是路德他对这个理性，不是说你的理性否认没有这些事实，然后你的信心心里面主观的就承认这个意义。这个是存在主义，到十九世纪才有存在主义。如果你问马丁路德，你哦，路德你真的是好厉害，你怎么想到存在主义神学？他大概会说存在什么啊？听不懂，他不知道，因为这个太玄。I think you see, but 路德 OK, 这个我有一次碰到这个 quotation 啊、I think OK, 这个是when他解释约翰福音第六章，约翰福音第六章 OK, look at 从他的解释46节他说 Do not murmur OK, 议论我不知道，有一个同学他写议论，你不要 murmur among yourselves, serve to curb and repress the vice called supposition, human wisdom or reason. OK, 所以的确，路德讲过一些，他说 reason 理性，他有讲过一些蛮否定理性的一些话，所以这个不满，他就抓住路德讲过一些话，他说理性是魔鬼的太太。OK, well, 其实他有时候他说魔鬼的新郎，有时候他讲的更难听一点，他说魔鬼的娼妓。But you see, he talked about the prostitute of reason. 他主要的是他说理性是魔鬼的太太，为什么？ 因为那个时候可能是大男人主义啊，就是说这个他在你要他说什么他就说什么啊，了解吗？十六世纪的欧洲啊，他要你要他说什么他就说什么，所以他理性是魔鬼，魔鬼要他说什么他就说什么，他说你不要太看重理性，可是所以 OK 那可是他的意思不是说你可以你的理性就说已经证明没有这些事实，不可能有这些事实，可是我的主观的心里面就没有，他说如果你的 OK one must OK the vice called supposition human wisdom or reason one must forget about any superiority and clip the wings of human reason God's doctrine is not fathomed by reason 这个是 Bultmann Bultmann 他就抓住这些话，这个这在第九十页最下面的那句话 God's doctrine is not one that can be fathomed by reason it does not enter the human heart that way the more learned and profound reason is the more unfit men become and the less they understand okay the doctrine is not attractive to reason therefore reason feels impelled to murmur against it okayI am very loath to entrust my salvation to another, to throw away all my good works as incompetent to gain eternal life. I am reluctant to surrender myself, to cast myself hand and foot on someone outside myself, someone who is so foolish and senseless as to let himself be crucified. 如果我的理性，你怎么可以依靠一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的犹太木匠啊？连自己都不能救自己啊！你怎么依靠他能够救你？他说你的理性说不可能。他说你的理性就要放下。You see， 了解吗？所以说他说他救我，我就相信他救我。OK， 所以他不说用理性来否认这些历史的事实，可是这个历史的事实 ，OK， 这个历史的事实，他说你这个人怎么可以救我？他就是他以他。已经笨愚拙到一个程度，他就让人把他钉死在石架上，他怎么会救我？你的理性就摆在那边。一方面是这个道 ，OK， 你不逻辑，不逻辑 ，OK， 不逻辑，我就相信，因为神的话是这样说。第二，这个我们等一下会讨论，就是如果你的理性说这些历史上的这个事实不可能发生，不可能有一个人从死里复活，一个人走在水面上。他说如果你的理性说不可能，你的理性就摆在一边，说神的话说有这个事情我就相信。所以他说理性是要顺服神的话，要顺服神的话，顺服神的权威，说如果他说有你就说有。那不满没有把理性摆在一边，不满说理性是归理性，了解吗？然后呢，信仰是归于信仰。 No，路德他说理性是要顺服在神的启示底下，所以如果你的理性说人不可能从死里复活，你不要说那我的理性就摆在这里说我知道人不可能从死里复活，可是他复活在了心里面，你的理性要放在神的话底下，是不是说如果那个人是道成肉身的上帝，他可以从死里复活啊？了解吗？所以他不是理性自杀，不是理性就丢掉，他是理性顺服神的话。那布鲁门也没有说理性自杀丢掉，布鲁门他说理性有理性的范围啊，所以理性他也完全肯定他的理性，也然后他说那在信仰在别的事情上理性是很有用，可是在信仰理性就是我 OK， 在如果说历史上没有这个事情，好 OK， 没有我可以接受，可是在我心里面主观的，那我这个跟福音神学差得非常非常远。等一下你们就我们讨论以基督为中心的圣经你们就知道 OK。 所以第一个不晓得你们大概还没有碰到存在主义神学的基督徒，大概是不是还没有碰到 OK 可能会有，以后可能会有，那你就不要太容易就傻傻的说you know， 就是说特别如果有说这个是路德，这是马丁路德的观点，你不要那么快你不要那么快被他吓唬了啊。 OK， 那 OK， 那么第二个，所以他说如 OK， 那为什么？从这个来了解第二点，他说那这样的解释圣经，我们解释圣经了解圣经的原则，就是按照它字句最简单的、最明显、最 common sense， common sense 就是理性，这个意思就是圣经怎么说，它的意思就是这样。OK， 所以从这个圣经说从死里复活，他没有说这是一种代表在你的心里复活，他说从死里复活就是这个事情。他说按照他，所以他就很喜欢用 the plain ordinary common sense historical grammatical natural simple the meaning of the word is the meaning of the word. OK， 那他所以 the meaning of the word 从死里复活就是从死里复活。The meaning of the word 不是说你心里面的石头已经滚开了，你心里面的也是从死里复活。No， 这个 meaning of the word 是真的是有一个石头啊，真的是一个石头被滚开了，真的是有一个有这样的历史啊。这个是 the main the plain simple ordinary common sense meaning of the word， 了解。所以它为什么？一方面。他是因为当时的那个经院派神学，有没有听过经院派 ？OK， 经院派是十六世纪，他从阿奎那，从阿奎那一直到十六世纪，天主教的神学，他们叫做 Scholastic theology 经院派。哎，这个是我跟杨牧师，我们就决定翻译经院派。I don't know what it means。有人说。我记得以前在神学院有同学说福牧师你可以说士林派台北有一个士林区对不对啊 I don't know 士林是这个意思吗意思就是说就是很喜欢搞学问哦，读书啊宗教哲学研究说这个 anyhow 经院派那经院派天主教经院派神学院他们非常非常非常复杂的他们是从逻辑从他们的理性从他们的这种哲学你们记得阿奎那是把希腊哲学跟基督徒的信仰把这两个为他们证婚知道吗这是阿奎那 He married 希腊哲学 and 基督徒信仰 OK 所以他们的一切的根基是希腊哲学理哲学逻辑所以他们的经验派哲学就是很多很多很多很多他们的结晶有四，他们有一种四重结晶，四重结晶。那这四重结晶，第一个是 OK， 而且都这四重结晶都是所谓的灵异结晶。所以等一下你就知道为什么我有点不放心。现在我们听很多所谓的灵异结晶啊，你的亮光，我的亮光，就是整给你什么亮光，这个也我觉得也有一些危险。因为你那个亮光你不一定是从神来的 OK 但是他们的这个灵异他们说最重要的不是字句最重要的是灵异 OK Now 这个灵异 actually 他的这个哥林多后书第三章他说字句跟经意 but you know but 他就是我们的中文的翻译可是 actually 英文的 is spiritual the spiritual and the literal所以当时的天主教他说哦，这个字句是最不重要的这个经义灵义是最重要的所以他说你如果了解灵义他说我们教会已经有几百年我们就有一套非常非常漂亮的所谓的灵义结晶它有四种结晶法除了字句以外有四种灵义的结晶 OK 第一个是 allegorical 就是预言 OK 我说预言不是先知预言是伊索预言的那个预了解吗 OK 伊索预言的那个预言 是 有象征性的 OK 象征性的这个 allegorical meaning OK allegorical the moral 道德这个在里面我也看见这个对我们有这个有些道德一些意义还有一个 eschatological 有末世论的层面 OK 从这个圣里面很多是隐藏了非常非常很深的奥秘有关末世论哦、oh、boy 有的人到 现在就非常喜欢寻找这些藏在里面的这些有关末世论的一些奥秘。OK， 还有一个叫做基督论，可是这基督论跟路德讲的这个以基督为中心也不一样。OK， 那我因为时间我没办法讲这四种，可是第一种预言解经，伊索寓言的预言。OK。这个他们是最常用的，就是那种预言结晶。那这个预言结晶他说每圣经里面的每一句话都有隐藏一些很深奥的一些预言在里面。比方说路加福音第22章，耶稣在克西班医院的时候，他说你们以前没有拿刀的，对不对？现在是没有刀，你们可以回去拿。 OK， 所以然后呢有人说，主啊，这里有两把。耶稣说够了。 OK， 这句话的预言这句话的象征性的意思是什么？耶稣说两把刀够了，这是什么意思？耶稣的意思是说，现在在我们的神圣罗马帝国，知道神圣罗马帝国 in the Holy Roman Empire， 在耶稣说两个政权就够了一个教皇，一个皇帝我不需要很多很多别的不需要有英国王、法国王、西班牙王、德国王，就是他说两把刀就够了，一个皇帝，一个教皇。那这种解经两个人最喜欢的皇帝跟教皇，他们两个最喜欢。他说不，两把刀够了。耶稣说，你了解这种预言，了解啊？所以天主教的预言解经非常非常的神秘那这个只有教皇跟他的神学家可以知道这个预言解经就是他说这个是神，就是圣灵给我的光照，圣灵给我的。所以你现在了解为什么路德他说我对这种结晶，他们说字句结晶是最不重要的，路德说字句结晶是最重要最基本的所以他们的结晶，比如说在传道书第11章，他说树往南倒往北倒，树倒在何处就存在何处。 OK， 他们的预言结晶，树倒在何处就存在何处，什么意思？一个人如果是自杀死的时候那他就他在这样的情况死的，他是有罪，而且没有去找神父告诫，没有，因为你来不及，你自杀死，你绝对来不及找神父说，我有自杀的罪，请你，所以树倒在何处就存在何处，所以自杀死的人是不可能，绝对不可能得救的。其他的人也许多少少可以有些讨论，可是自杀死的人绝对不可以埋在教会的坟场里面，不可以埋在圣地里面 ，you see， 所以一直到19世纪在欧洲，这些自杀死的天主教的观点是这个不可能得救，一直这个不可能埋在圣地里面，这个要埋在两条路的那个交叉点的底下，所以人的车子都一天到晚都走在上面所以这个就是因为这个人不可能得。那 OK， 我不讨论自杀的人能不能得救，这个我们不讨论这个，但是我就是一个例子，这树倒在何处就存在何处，他说这个预言象征性的意思，一个人死的时候他就跟他这个要小心一点这样。所以路德他说最保险的方法是他的那一句话说什么，那几个字，那几句话说什么，他的意思就是那个意思。 OK， 那现在不谈自杀死，但是说谈一些，比方说约翰福音第3章，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重生的，对路德来讲，水就是水，你不要想一大堆的一些象征性的解释，这个水代表这个水代表，路德说这个就是洗礼 水跟圣体重生的，除非你有什么特别的理由解释说这个水就不是水啊，或者说提多书第三章这个重生的洗啊，他说重生洗叫洗就是洗，这个你不要太，你不要随便想自己想一些象征性的意思。他说最保险就是在那句话，这句说什么就是说什么。那当然他也提到说还有一些例外，他也提到这句话有一些象征性的意思，可是这个象征性的意思不是你可以自己随便决定。他说有一些原则，你可以说这句话，这个你要这个字句可能不是最重要的。所以 OK， 那在这个不晓得你们，如果你们有英文的话，这个 The Luther and the Interpretation of Scripture， 如果你们可以找到这个英文的 Luther and the Interpretation of Scripture 第167页 OK 167页OK， 他说有几种例外，你可以，他说他可以接受，因为不是按照字句去解释。OK， 167页的第一个就是 the statement of the text itself。如果那一段圣经自己说，他不是按照字句去解释，我们可以接受。换句话说，圣经自己说这句话，不是字句。是有灵异有敬意 OK， 要不然他说如果这一段圣经有另外一段圣经在别的地方说这段圣经的意思不是字句，你要用比较有一个灵异的解释，我可以接受，因为圣经是神的话 OK。 第三他提到一个 analogia fide， 那这个 analogia fide 我暂时不提这个，因为这个需要解释，都解释一点。OK， 但是除了这三个 grounds for exception， 我自己要再提一个第四种，就是说作者或是原来说这句话的人，他自己的意思是什么？啊，如果你知道他说这句话的人，他自己的意思不是这样，那你可以。接受，这个是要用灵异结晶 OK。 那这几个例外，这几个 exception， 你能不能想一些例子？比方第一个，这段圣经自己说，你的解释这不是字句，最重要的不是字句，有一个灵异在里面，这个应该很保险，对不对？应该很保守 OK。 我能不能想一些例子？这圣经里面有这句话，他说这个是有一些象征性的意思。有没有一些例子？跟你能不能想到一些圣经里面
种子掉在路旁
呀，对，撒种的比喻，对不对？也是讲撒种的比喻，他主要他绝对不是讲一些农学理论，对不对？他说有一个农夫出去撒种，哦，然后他就撒就乱撒，撒在这里，撒在那里，撒在很多很多不同地方。那有耳可听的，后来他的门徒就问他说：“你这个是什么意思？”后来就跟他们解释，对不对？这个不同的徒弟对这个。总是有不同的接受的这个程度，他所以这个是没有问题。如果你这样的灵异解经解释这个撒种的比喻，绝对没有问题，对不对？还有没有别的？
喝我的水就永远不渴。
啊？
喝我的水就永远不渴。他那个水就是不一样的水，不是那个。
等一下，这个我相信这个一定是有灵异，但是这个不是我他刚刚提到第一个例子，说他圣经自己说，
耶稣说的，耶稣上面不是耶稣不讲说喝我的水就永远不渴的那个水，不是那个普通的水。
你怎么知道？
啊，
因为圣经也没有说，
对啊，
呀，有所以我先限制一点，就是说圣经自己解释这个。 OK， 有没有也那个，在约翰福音里面，耶稣说我们的朋友拉撒路在睡觉，我们要把他叫醒，记得吗？哦，他的门徒都吓坏了啊，因为他说，因为拉撒路在耶路撒冷，他说你在这个时候去耶路撒冷，一定会被抓，一定会死在耶路撒冷，记得吗？呀。所以他们说啊，耶稣如果他睡觉他自己会醒啊。然后耶稣说什么？耶稣说什么？你们不记得吗？是，他说我的意思是拉撒路死了。 OK， 所以耶稣自己就解释在那段经文，我的意思是拉撒路死了。所以如果是用那段圣经来解释说这个不是字句，那我们就很放心，因为神的话说他自己说的睡觉就是死的意思。 OK 在启示录这个祭坛圣坛上面的香， OK， 那个是香，是什么？圣徒的祈祷。所以这个没有问题，你说那个香就代表我们的祷告，这是，所以这个是，如果圣经自己在那段圣经里面他自己说这个字句，这个不是最重要，不是字句，是这个灵异，我们就接受。 OK， 那另外一点他第二句，他说如果圣经的这个地方说圣经的那个地方不是最重要的，不是字句，乃是灵异，我们就可以接受，因为圣经神的话，对不对？所以我们圣经的权威我们可以接受。这句他 OK， 有没有想到的例子？其实那个撒种也许是属于第二个，他这里说这个人去撒种，然后另外一段圣经他就给他们解释，这个是用一段来解释另外一段，这个是，可是还有更，你还有距离更远的一些地方，有没有？旧约、新约，有没有新约？有没有什么地方说这个旧约里面的？
亚伯拉罕的
太太。Well, yeah, that's right. 啊，撒拉跟夏。夏甲，撒拉跟夏甲在什么地方？这个是在加拉太书，他说撒拉是代表这个新约，夏甲是代表旧约。那个保罗说，而且保罗也用 allegory 这个字，他说这是一个预言，这是一个不是限制预言，这是一个 allegory。 那没有问题，我就可以，我知道，我相信这个。这个撒拉是新约，夏甲是，其实也这个也不否认字句，真的有一个撒拉，真的有一个夏甲，这个我想也不否认，这个不是神话，也不是不满，但是他说除了字句，还有更重要的是他的灵异解经，对不对？用这一段圣经去解释那一段圣经，圣经自己说的。 OK 啊。那第三种 analogia fide， 我先稍微暂时摆在一边，因为我等一下我不会给你们解释什么叫 analogia fide。 你有没有看到这个是167页，这个意大利那个字，那个 italics， 这个 analogia fide， 这是拉丁文。 OK 这个我等一下给你解释这个 analogia fide。 But now第四种，我个人相信路德也接受第四种，这个是有的地方你就知道这个不是字句，但是他圣经没有说这个不是字句，圣经没有说这个不是字句，是有灵异，但是你一看你就知道一些例子。 主要的是这个作者或说这句话的人，你大概可以知道他的意思是讲 Well， 最简单的例子是耶稣讲了很多故事，对不对？一个人有两个儿子，然后小儿子就等不及爸爸死了，他说你先把我的我应该得的东西给我，然后就去，他就到外面，然后就乱七八糟回来。 OK， 可是 actually 圣经大部分的时候都会说这是比喻，所以我可以 OK， 那所以这个大概是他解释这个比喻，所以我可以解释。可是你别的地方你知道那个作者，你知道或者说这句话的人，你大概可以知道他的意思是，对，他的意思是有不是字句，是有灵异的。 OK， 诗篇第八篇，我看到你所创造的月亮，你的指头所陈设的星宿。 OK， 那我们要相信上帝有十个指头吗？就像我一样，这是我们教的解经，就是上帝给你，我要他，you know， 你要相信这样吗？或者在我在你翅膀之下有平安 ？Well， you see， 我们要不要说 no？ 所以基督徒所信的上帝就是一只大鸟 ？I don't think so。所以有的地方是 poetry。I think if it's poetry， 你所以我也是牵涉到他的文体，他是什么样的文学，什么样的风格，什么 what kind of style， or 耶稣说，如果你的右手是你跌倒犯罪，你就把它砍掉。Well， you see， 所以我说 我相信耶稣，你要就是 I know this is a little more tricky。But I think 有的时候应该不是那么难，看得出来，作者或者说这句话的人，他的意思不是字句，是灵异。不管任何东西，如果使你犯罪跌倒，你就不管你觉得多痛苦，你就把它丢掉。Isn't that right? OK， 所以就牵涉到说，我们也必须，因为都是人的话。是神的话也是人的话，那人的话有不同的文学的风格，对不对？ There's many different kinds of style， 有诗歌，有比喻，有直接的教导，有历史记载，有笑话。你圣经，你相信不相信圣经里面有笑话？你相信吗？你相信不相信耶稣有幽默感？啊？耶稣讲 OK， 耶稣就是这里。OK， 作者没有说这个是比喻，作者没有说这个是比喻，耶稣说如果你看到一个弟兄，你发现他的眼睛有刺，哦，你很有爱心，你很关心他，你想要辅导他，写他什么，给他什么，你看他，可是你自己都没有发现你的眼睛有两目凸出来。 OK， 那我第一次看到这个，我觉得这个奇怪，什么这个谁的眼睛有两目啊，不可能，我觉得开玩笑。后来我就想，是耶稣是开玩笑啊，耶稣觉得这个是很可笑的事情，很可笑的事情。你去帮助他，你这个你自己的两目，你帮助你的头一稍微不想一动，那这个两目就达到他，这个是很可笑的。我相信耶稣有幽默感，有的时候，你可以接受吗？所以这你说有。啊，我说生里面有不同的文学，也有笑话。There are jokes in the Bible. Now, so I know it's kind of tricky, but 其实有的，我觉得大部分的地方，你应该不是那么难，知道这个是有灵异，这个是不是字句？但是这个不是说给你一个制造，开一个制造，说你要随便，你要有你自己看到什么灵异，有什么样，你自己说，这个就是 OK， 这个，所以我们等一下会。会讨论的。到那个时候有 OK， 那个时候有一些所谓的灵异接近 OK， 那这个牵涉到当时的超级 灵恩派，十六世纪也有灵恩派，知道吗？十六世纪也有很非常强烈的灵恩派的基督徒啊，他们说他们有先知预言的恩赐，他们是路德跟加尔文这些同工，他们叫他们狂热派the enthusiast or Schwärmerei 就这个 Schwärmerei 就是长饮就滋滋滋滋滋滋滋滋滋滋滋滋把你搞得你他们这些 Schwärmerei， 那这个牵涉到说圣经跟圣灵的关系 ，OK， 那路德非常强调说，你如果没有圣灵，你一定看不懂圣经。所以圣灵跟圣经是分不开的。OK， 那哦，有的人非常阿门，他说是没有圣灵你就一定看不懂圣经，所以他们说是路德，我们就圣灵就给我们感动。给我们光照，然后很多人说亮光是这一句话，那一句话是那路德他说、哦、我不是这个意思OK 但是他的确他说如果没有圣灵你一定没办法看得出圣经的意义，但是有一些人他们从 Zwickau 路德在那个时候他们跟莫兰顿这些人他们的同工在 Wittenberg 他们就在那边牧会，他们就开始建立一个福音派的教会，福音这个从跟已经被他们，其实他们也不是离开天主教，他们是被赶出去，他们被赶出去，后来他们就好，那我们就建立我们的 Wittenberg 我们的福音教会，那在那边他们就用神的道，用这样的洁净的一些原则，然后呢，有一些人从别的地方 Zwickau 来的，他们的路德后来他也写了一些文章。Against the Zwickau prophets, against the heavenly prophets, the heavenly prophets, 那个这是他们说他们有先知预言的恩赐，他们就来说我们要跟你一起同工啊，我们要建立神的国，我们要建立上帝的家，新的耶路撒冷什么。那么他们开始的时候，路德跟这些同工他们就听的时候，他们觉得哦。